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挣扎派。你好，杨光。
你好，怎么就叫挣扎派？
挣扎就是想到我们上一期在讲的这个挣扎邻里关系啊，装电梯然后产生的纠纷呢、啊。我觉得
其实就是你要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里，真的是很痛苦，
痛苦挣扎嘛，对呀、啊。然后想到自己，特别是如果以自我为中心出发的话，我想到我这么多年的怨气，这么多年的受的委屈，哎呦，我那心里头结节都长出来了。然后我再想想这个，我还要怎么对付你？你会采取下一步什么做派？我得有这个有力的回击。哇，你说挣不挣扎？
其实大家可能也觉得我们说的有点危言耸听啊。
不，我暴露我自己，我就会这样，这就是我自我暴露了啊。
其实我们不是说在宣扬某种道德的更高尚，我们是在分析，当人的心中只有利益的时候，当人生活在一个相对的就是丛林社会的时候，就是谁的拳头更大，谁就得到更多利益的时候，没有其他的公益，没有完备的供应的时候，在法律的强规之下的时候，法律管不到的地方，人就会滋生出自己所有的恶来。我哪怕不为我的好，我也不能让你好了，这是非常恶的。
想接你的话，就是当你在前面的说的所有的时候，我的这个弯拐到另外一个，就是我还有没有另外一个思维体系，另外一个思维模型，另外一条路带我走出这样的挣扎，或者是痛苦，或者是生命被这些东西所控制住的一个光景里。
你说的很好，其实我觉得他们处在那样的一个互害的里面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当他没有出口的时候，你要是说他痛苦的折磨是一方面，他其实就是一种消耗啊，是吧？痛苦的折磨是一方面，从另一个角度看，他就是一种痛苦的消耗。
他一辈子如果真耗进去了，划不来嘛，人生多短呢、生命还有别的事情可以干呢，你把自己的生命降低到一个这么残破的局面里面的时候，你也是对不起自己啊。
我们在上周做的那个节目里头，我们比较推崇的一种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叫做程序正义啊，也就是说法治。
对，
但是在这一期节目里，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程序正义和法治。我们在关于劳 A 和挑战罗翔的那期节目里，我们说了，说法治不是最坏的一个选择，是一个无奈的选择，但是它是这个社会的底线。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在邻里之间啊，当然得需要有法律，不可能说你无法无天了，这还得了吗？对吧？但是我们知道，法律是规范不到一些深处的，比如说法律没法规范你的邻居见你就狠狠的瞪你一眼，也没有办法去规范他遛狗的时候在你家门口拉一泡他也不去捡，对吧？
对，
他也没有办法去规范很多很多我们邻里间的事情，我们都要去找派出所，都要去找居委会，不可能的。这就是需要自己来解决的问题。
对对对。
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会提另外的一件东西，这件东西其实是和法律相辅相成的，那就是人的道德。甚至在这个地方要讲一点功德。道德在这个领域里去解决问题的时候，它可能比法律要更有效，也要解决的更彻底。如果大家是一种相亲相爱的关系，因为在我的印象中啊，就是我们搬到楼里头住以后，搬到单元房里头住以后，就没有住在大院住在帐篷里的那种欢愉了。在帐篷里住的时候真的是很开心了、你家做饭什么味儿我都能闻见。但是进了楼里以后，大家门一关呢，就互相就从开始的冰冷到后面的仇视，就进入了这样一个过程。
你提的道德哈，我把它再往前推进一下，它这是一个什么道德？其实就之前我们一直在讲的这个事情来说，其实我觉得它是可以进入到一个公共伦理的这个范畴里面，
功德
就是对，就从社会学角度来看，我们如何处理公共空间里面发生的事情，
对，
或者如何让公共空间更加良善，
对，
更加是往善的方向走，而不是像之前说的越来越互害了，对。
但是 Helen， 你知道道德和法律在它运作的时候，它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法律很大程度上是用来规范人的，就是规范别人的，主要是
法律是最低的道德吗？不是罗翔老师说的
道德呢， 往往是自律用的。
对对，
就
道德是自律。
道德为什么我们在劳 A 挑战罗翔老师的那节课里不推崇道德，而是说要用法律解决问题呢？因为每个人的道德是不一样的，
嗯，
对吧？你用道德去规范别人是道德绑架，
嗯，
是很难的。你看他这次这个视频里头，他们开始都是在用道德攻击对方，
嗯嗯，
对，用道德绑架对方。你当时你多缺德，你多对不住我，
什么情绪啊？
他现在并没有说，你看当时我花了20000块钱，你现在把20000块钱补给我就完了，不是这样的。他是你当时我爸死了，我妈住院，在这种情况下，你们对我冷嘲热讽。这怎么能补得回来呢？
对，
所以说在道德的时候它基本上是一个律己的过程，
嗯，
还有就是每个人的道德的水准是不一样的。
对，
其实我自己特有体会哈，我们现在住的不是楼里头，我们现在住在一个小区里头，
嗯，
那么这个我和我太太的标准就不一样，不是说道德标准不一样啊，就是看待这件事情的标准就不一样。比如说家门口要整洁到什么程度，你家门口的这点草坪啊，
嗯，
这些花啊，车怎么放啊，其实邻里是蛮在乎的，
嗯，
他不会来跟你说，但是大家都很自觉的，他都是自己约束自己的，
嗯，
比如说我会把我的车放在我的车位里，如果今天我家来的人多，来朋友了，我要占一个咱俩之间的这样一个车位，我去给你打个招呼。
嗯，
我今天晚上能不能把车停在这儿？
嗯，
甚至我能不能把车停在你的车位里？我知道你家这个门口一般都有3-4个停车的位置，对吧？你可能没有这么多车，这个是一个对自己的约束。就是我和我太太经常为这个事儿争执。我认为，哎呀，这个草坪已经可以了，修的差不多了。咱家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嘛，我太太会说，哎，你把它弄得更干净一点，你把它弄得更漂亮一点，我们更自觉一点，用她的话说。所以道德往往是需要自觉来完成的，但是如果每一家都很自觉的话，其实我们就不至于沦落到一个互相争执那么严重的这个程度。
对，我想就着你这个话题哈，又要说到就是公共伦理，其实我们都说的是一个公共伦理嘛，也是道德的一部分。
对，
组成公共伦理的要素其实就三个，第一个是规则，
嗯，
要有规则嘛，第二个是信任，
嗯，
第三个就是约束，
嗯，
这个约束不是约束你，
嗯，
是自我的约束，
自
我的限制。
嗯，说得很对。
所以规则它是能保证最低的公平，
嗯，
对吧？信任是减少猜疑嘛，
对，
对吧？克制呢，刚刚我们说就是约束嘛，克制是避免极端的对抗。
对，
这就是公共伦理里面的这基本的三个要素。
是，我们在处理这种问题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它有一些潜规则。比如说我们和邻居共用一个篱笆，
嗯，
啊，这个篱笆它是木头做的嘛，对吧？这个风吹日晒它垮了，
嗯，
啊，它烂了，
嗯，
那一般的邻居你都会说啊，我们各50%，于是你去找一个第三方来把它修好。那个他们开这个收据的时候都是给邻居一家一半，
嗯嗯，
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从一个互害呢就变成了一个共建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嗯，
但是大家不要认为我和 Helen 在这是鼓吹道德的，人的道德是靠不住的，
靠不住的。
对，为什么我们在劳 A 挑战罗翔老师那一集里就说道德的绑架容易最后走向一个虚伪，
嗯，
对，
伪善，
对，伪善。但是因为我们现在住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它是很多年积攒下来的这样一个道德沉淀哈，
嗯，
再有就是它的本色呢，它其实是有一个信仰的支撑的，
嗯，
这里头我们就必须要回到信仰，没有信仰的道德啊，它是不牢固的，
嗯，
一个没有信仰支撑的道德呢，它也是不稳定的。
对，
所以说你要是想解决真正的道德的问题，你可能还是要回到信仰之中去，
嗯，是是。所以我们就回到信仰。我在准备这个我们要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想到圣经了，
嗯，
咱们一定要回到最初哈，
嗯，
就是圣经在创世纪第26章，
嗯，
讲到了一个人物，
嗯，
也讲到了这个人物身上发生的事，
嗯，
我就觉得跟我们今天要聊的旧房改造这个邻里纠纷就非常的相适配，
可以借鉴，
啊，可以借鉴一下啊，
嗯。
这是什么人物呢？就是讲到以撒，
嗯，
也就是亚伯拉罕的那个独生
爱子，
爱子
就是成就了亚伯拉罕献以撒的那个以撒，
对，也是这个上帝应许之约里面的成约者啊，就是以撒。他有一个什么事儿呢？哈，就是以撒挖井，对吧？
嗯，
我们来讲讲这个事儿。
嗯，我知道听众朋友都对《创世纪》这样的一个叙事性很强的圣经经文，应该都是很熟悉的啊。
嗯，对，
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以撒的儿子雅各，雅各后来改名叫以色列哈。这以撒，经常在圣经中被提及啊，
嗯，
就是什么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是吧？
对，
经常被提及。其实啊，相对于他的爸爸亚伯拉罕和他的 儿子雅各来说，以撒是相对存在感比较差的一个，
对，
一个啊，
嗯，我们大概讲一下哈，创世纪26章讲到的就是以撒他在这个基拉尔，他来到基拉尔的时候仍然是他寄居的这个地方嘛，
还算是应许之地，
也是他寄居的地方，
对，
在目前为止，
对，
那以撒呢就挖了一个井，这个井呢叫做埃瑟，他给他起名叫埃瑟，意思是相争的意思，为什么呢，因为当地人啊，也就是基拉尔的牧人，看到以撒挖出了井以后呢，就来跟他抢这个水井啊，这个井水井，而且是给他什么呀，埋了，啊，
就是我不用我也不让你用，
对，接下来呢以撒的仆人又挖了一口井，然后这群人又开始相争了，也就是当地人跟以撒又相争，于是以撒给这个井起名叫西提拿，意思就是相争和为敌的意思，那在这个状况下呢，第一个井给埋了，第二个井呢又来争，那以撒做了一个什么动作呢，在26章22节写到，以撒离开那里又挖了一口井，这个时候啊本地人不再相争了，他就给那个井起了一个名字叫利和伯，意思就是宽阔的意思，以撒说，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我们必在这地昌盛，于是呢以撒在那里筑了一个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并且支搭帐篷，他的仆人在那里又挖了一口井，
第四口井
、所以我们就说以撒四口井，我们里面可以看到很有意思的事情，首先哈，我们先说井对当时生活在迦南地的以撒和周边的人吧，就那些人意味着什么，
重要程度远远高于一个电梯，你不管是畜牧业还是农业，你都要有井，因为在中东地区它是比较少雨的，干旱的，
对
对，所以水井就是生命之泉，
对，那真的是生命之泉，我们知道了井对以撒的重要性，可以说是性命攸关，
对，
生死存亡，
是，而且也代表着你将来的生产力的发展的可能性，
对对 对, 对, 对、但是呢我们在这里看到以撒做了一件事，就是第一个，当地人跑去把他井埋了的时候，这么大的一个冲突，以撒做的是没有反击，他在这里第一个动作就是离开了，他没有反击，也没有去抢，而是又挖了一口，
对，
哎，刚才说第一点，井对以撒意味着什么
重要，
对，第二点我们要说挖井的难度，
在中东那样一个地方首先水位是很低的，第二个，他们挖井的时候呢，在很大的一个程度上，包括到今天，你打井不是说你把它打下去多少就一定有水的，如果你没有打到那个水层，没有打到那个泉眼，那就是一个干窟窿，
对，
白打，
就很多人是打了很多干窟窿的，
以撒的仆人或者是以撒还是有比较高的技术的，
所以我们说那个难度，那个时代可不像我们今天弄个挖掘机，蓝翔
挖掘
机，
今天是打井机钻机，
钻机打井机，没有，
对
啊，几乎就是靠人工手搓，
你说的对，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装电梯这事儿，你看他就翻出了几十年前的老账，多么对不起我，多么对不起我，其实以撒在挖今天海伦说的这四口井之前啊，他爹就是亚伯拉罕，
他也有个老账，
亚伯拉罕，
对，
当时在这个地方他也打过井，
是是，
当时他面对的那个外族跟他产生争竞的，和今天以撒产生争竞的是同一帮邻居，都是非利
士人，
对，而且那俩王的名字还都一样，都叫亚比米勒，是吧，
对，
以撒的爸爸亚伯拉罕在这个地方打了井，为水井的事情，这个底下的仆人产生过一些纠纷，后来呢俩人立约为好，为什么立约为好啊，因为亚比米勒啊，他看到了以撒的爸爸亚伯拉罕是被神非常看顾的一个人，所以他就要跟他成好朋友，成好朋友以后打了一口井，俩人指着这个井，都这个井是谁的，那个井是谁的，说好了，立
好
约了，亚伯拉罕当时还有点不放心呢，又弄了七只羊啊，然后为这个立约做了一个仪式啊，为什么要立约，不就是为了说将来别咱俩死了，咱们的后人为这事在争竞吗，但是即使有了前面那么大的一个约定，换句话说，这以撒得多占理啊，
对，
我爹和你爹都在这儿，已经立好约了，起好名了，都已经搞了仪式了，对吧，这时候你就不同意了，所以说以撒在挖井之前，他首先是恢复了他爸爸这个亚伯拉罕挖的井，亚伯拉罕的那个井是什么情况，是亚伯拉罕死了以后啊，这帮非利士人就把这个井给堵了，
又给堵了，
对
对，
也就是说前仇旧恨，如果让以撒坐到这儿，像那个安电梯的那个大妈那样去 数落这个非利士人的话，一定是比他数落的还要多，对吧？他遭遇的这个不公平，遭遇的这个委屈，遭遇的这个压迫，要远远大于那个一楼住的那位不同意按电梯的人。
这个比较当然有点跨时代哈，就时间不同，但是故事的性质和那个心理的反应是基本上差不多的。
对，听众朋友可能会说，说他是惹不起人家，你看他爸那时候就惹不起人家，他也惹不起人家。不是的。第一啊，以撒当时是很有势力的。
是的。
而且呢，以撒的爸爸亚伯拉罕开始惹不起亚比米勒，但是上帝一出手，亚比米勒就来求亚伯拉罕了。亚伯拉罕替亚比米勒祷告，他们家的所有的女子才能够生育的。
回到以撒身上，他也不是一个弱鸡，他不是的。
对啊，
当时迦南地遇到饥荒了，以撒本来想也到埃及去，但是上帝
是不让他去。
耶和华神亲自对他显现说：“你别走，你就在这儿，你就种地。”饥荒年代，以撒种地居然成了种地大户，
百倍收入，
百倍收入。
对，
然后呢，当时这个摇亚米比勒，他见到以撒大大的强盛兴旺，他就害怕了，
对，
他就跑去跟以撒以礼相待。
是的，
目的是说你离我远点吧，可不可以？他可不是强制的，
对，
所以他的势力足以是可以对抗的，
对，
以至于亚米比勒一个王，
对，
他就必须用礼数
对
来劝退以撒。
是，
对，所以我们用这几个问题提出来以后，我们那个脑海当中对以撒的形象就比较全面了啊。他不是一个弱势的群体，他是一个有神祝福的，他是一个也有财务也有能力也有智慧的啊，家大业大的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当他面对一个生死存亡性命攸关的一个处境的时候，他选择的不是以暴制暴，
对，
以利抗利，他没有，我们看到他是让了，还不是让一次，问题是
以撒他是个有智慧的人，你如果争是不是能争呢？能争。
能。
啊，但是呢争呢很有可能啊，就是你就没有办法安安心心的在那儿种地嘛。争半天错过了农时嘛，你错过了耕种嘛，当时正是饥荒啊，对吧，周围的人都需要粮食。
我想他不争的原因也不光是这些，我觉得最重要他能够让，而且一而再再而三的让，那反过来对方可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欺负了，对不对？
没错。
他能这样做不单单是说他不想争，或者他觉得没意义，或者错过农时，我觉得不单单是哈，他背后有一个非常稳定的内核，就是以撒，就是他深深的知道这些水也好井也好源头也好祝福也好来自于耶和华神，也就是来自于他所认识的那位庇护他看顾他祝福他的耶和华神。
那么以撒的心里是非常的丰盛的，
对，
他比起那个匮乏来他是非常的丰盛的。
对，
你这个地方我打口井你给我填了，我再往后退，我再打一口你又给我填了，我再往后退。
对，
他没有把自己的生命放在那个无休止的那个内耗上。就是我们刚才说你是可以不停的争啊，我就是为了这个争，我也不想好好过，你也别想好好过，最后大家都内耗找不到出口。那么以撒是在找到了这样的一个出口啊。
以撒是在丰盛中或者叫富足当中选择退让的，他里面是丰盛的，为什么？因为他有一个富足的思维。他这个富足的思维模型，我们刚刚不是一直说那个匮乏的思维模型带出来的就是匮乏的选择，那以撒富足的思维带出来的就是富足的选择。他的富足在于哪里？他的富足思维来自于对那个源头的认识，
是
吧？
富足不一定表现在他的财力上，而是他稳定的内核。
是非利士人为什么抢井？他们以为抢到这个井就抢到未来了，
对
不对？我们说了井多重要啊，对，
资源嘛，
资源嘛，
就你和现在的什么停车位啊、噪音啊、公用空间啊，这都是资源，
是
一样的，是资源。
但是以撒他不是那个思维，
对，
他知道水或者这个井的源头不在人手里，未来也不在人手里。当他离开，他给那个井起的那个三个名字哈，一个是埃瑟，一个是西提拿，最后到利伯河，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也就是说以撒的安全感没有依附在一个具体的一口井上面，他是依附在神的供应上面。
是的，
这是一个非常富足的思维方式和心理结构。
大家不要误解啊，以为我们说的说哎，他有足够的这个财务资源来对抗这样的一个别人的剥夺，不是这样的。其实井对以撒来说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也是要命的。但是呢他有信心，
对，
就他知道他的供应者是谁。
对，那匮乏的思维是这样想的，说如果我失去这一块我就没有了，这是匮乏思维。而富足思维是我失去了这一块，神仍然可以给我另一块，对吧？
其实以撒就是这么做的嘛。
对呀，
我大不了我再转移一块。
对，
而且我最后还打出来了活水的井，就是在中东那个地方，很多的时候你打一口井，如果是干的，你只能指望着将来的雨水啊，
嗯，
流到那个地方，哎，最后形成一个底下形成一个像涝池一样的东西，最后你从里面打水。但是如果你那个井能够打到这个底下的暗河，
嗯，一个活水上，
对，
所以我们套回来哈，回到这个旧楼加电梯这个冲突里面，我们再看看双方都是处在一个匮乏思维里面，
嗯。
比如住高层的，他觉得如果我现在不装，以后年老就受限了。
嗯，
低层觉得如果我采光受损，
嗯，
这个或者
装上就拆不了了。
对，而且房价下跌，损失就没办法弥补了。
对，
你看每个人都在防守。
对，
在防守当中，这个匮乏感就会越放越大。
对，
最后以至于出现了冲突，没有替代方案。但是以撒他是。你要这个地方我让，就是在公共空间中我们产生问题了怎么样，
嗯，
我们不是说软弱让，它是本身行为宣告，就是说资源不是固定的，但是神的祝福是可以重新开始的，
嗯，
这是他富足的思维带出来的行动，
嗯，
而我们对比的这个旧楼装电梯的不管高层还是低层，
嗯，
他们都是匮乏思维，
是的，
因为他们不认识那位祝福的源头，
是
啊，这对我们今天这个基督徒非常大的一个提醒哈。你们就是说啊，就让嘛，你们就软弱嘛，你们就无能嘛，
嗯，
不是，我们不是软弱无能，而是说因为我们认识资源的源头，我们认识这个祝福的源头，
嗯，
腓立比书二章说到，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
嗯，
其实这句话就给我们公共伦理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指导嘛，
嗯嗯嗯，
对吧？这让我想到创世纪的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和罗德分开的时候，你有没有印象？
嗯，
亚伯拉罕跟
罗
德说：“你挑。”你挑左我挑右，
嗯，
你挑南我挑北，
嗯，
哎，结果罗德立马选了个水草丰美的地方，
嗯，
他就挪去了，
嗯，
这个时候亚伯拉罕站在那儿发呆呢，这咋办呢，这个孩子走了，
嗯，
但是这个时候上帝对他说了一句话，说这块地你随便走，
嗯，
左西右东上北下南
都是我的祝福，
你走哪儿我都祝福你，
嗯，
哇，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基督徒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提醒，就是不在你的选择，因为我们的匮乏思维就是说我如果不选，我这个时候不争，错过这个村没这个店了，我没有得到我该得的了，就是在那种匮乏和限制的思维里面，
嗯，
但是基督徒有上帝的应许，上帝说的是什么，你选哪儿我都有祝福，
嗯，
祝福不在乎你选择，
嗯，
在乎你跟谁在一起，
嗯嗯，
你跟上帝在一起，上帝是祝福的源头，
嗯，
祝福就源源不断，
是的，
当然我们说祝福并不是说强调那种成功神学的那个祝福哈，
嗯，
以撒也好，还有我们今天愿意按照神的话语走的这些人也好，当他选择跟神在一起的时候，他选择是内在的平安，
嗯，
生命的茂盛，
邻里关系啊，
嗯，
他一直是占据老百姓生活非常大的一部分，
嗯，
我还记得在90年代的时候就出过一个电影，
嗯，
叫站直了别趴下，记得吗，
嗯，
冯巩和牛振华演，
但是内容忘了，名字很熟，
就是邻里关系，
哦，
就是牛振华是个恶邻，养鱼，你记得吧，
砌了一堵墙还是
什么，对对对，黑社会嘛，就是欺负这个冯巩，
嗯，
一直社会在寻找这种邻里关系的
解决
方
案，对，
那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出口，大家可能觉得过于简单了，过于老套了，就是退让，不是简单的一个退让，
嗯，
而且退让不是那么容易的，
嗯，
你退一步别人可能就更进一步，
得寸进尺，
对，你再退一步别人可能就再进一步，
嗯，
这个时候你要靠什么，你有多少可以退让的东西呢，
嗯，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有两点支持啊，
嗯，
第一呢，你要知道你的供应者是谁，
对，
你要知道你在凡事上你都已经得了大的恩典，
嗯，
第二你要主动的退让，我们在圣经里头得到了很多这样的支撑，
嗯，
旧约中有以撒的例子，新约中耶稣基督的教导更多，
嗯，对，
有人强迫你陪他走一里路，你陪他走两里，
嗯，
还有打左脸给右脸，
嗯嗯，
其实不是说让你一味的退让，
嗯，
他是说你不要按照对方 对你的方式按他的节奏去回击他，
按他的思维模型。
因为我打你一下的时候，我时刻准备着你来打我一下，然后我这第三下也是准备好的。
嗯，
本来我准备打你一拳，你打我一拳，然后我就从腰里掏出个刀子来给你一刀，这就是这个事情的升级嘛。但是我打你一拳，你没有还击的时候，可能后面的事情就没有了。这个不简单的
是
什么忍一时风平浪静啊，退一步海阔天空啊。这里头需要你有一个非常稳定的内核，这种内核绝不是阿 Q 精神，
嗯，
这种内核也不是忍气吞声，这种内核是对自己的一个要求。我知道我的供应者在哪里，该是我的我会去要，但是如果让我所有的注意力，我拿我的性命都赌到这件事上，我是不值得的。我绝对不会说今天为了守住这个电梯啊，我什么也不干了，我孩子也不教育了，我工作也不做了，动不动就要把所有的身家性命都要赌上去，为了资源是不值得的。
嗯，对，
我们已经得到了这个世界上最好的资源，
嗯，
最大的恩典。
嗯，而且我觉得稳定的内核还来源于我们对自己身份的认同。
是的，
就是我不再靠啊这个尊严啊，你侮辱了我，你羞辱了我啊，白了个眼儿啊，你老抢我的东西啊，我就是个弱者了。如果我们的身份来源于我们所有的，我们就会紧紧抓住不放。
我们在聊那个劳 A 挑战罗翔老师那一期里头的时候，我们提到了一个词，说以眼还眼，
嗯，
以牙还牙，
嗯。
这时候你说，哎 ，Helen， 这阳光，你俩说过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你们俩这里头又说打左脸给右脸，你这不是自相矛盾吗？不是的，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是告诉你不要过多的去报复，而且上帝还说了。流人血的必被人流血，那个人指的不是你要反击回去，会有一个公义的力量来替你伸冤的，这是那个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我们今天说的多走一里打左脸给右脸，是什么意思呢？你如果把爱邻舍当成神的一个教导，那打左脸给右脸陪你多走一里就是操作方法。
其实从最低的一个层次讲，打左脸给右脸是保全你的生命，
是，
你就像你说的，一来一往当中冲突就升级了。
那么在这所有的事上呢，其实我们不能够按照一个方向使劲的走。
对，
你就说，哎，那他打我左脸，我给了右脸，他给我一刀，然后我再把我的胸膛挺上去，让他再给我一刀。什么是智慧？你要知道了神的旨意之后，你要在这个世上灵巧如蛇，你要自己根据你所处的现状来判断，但是你很清楚你的信仰内核在哪里。
对，
嗯，
所以这不是所谓的消极的，而是一种更高层次的主动选择。
是的，
啊，我们最后看一下圣经希伯来书十一章给我们说的，
嗯，
说那些信心的伟人们，
嗯，
他们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有忍耐，有退让，
嗯，
是因为他们在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
嗯，
也就是说，真正的富足是对永恒产业的把握。
对，
当一个人确定自己在那位永恒的上帝里面是被接纳的，是被赐福的，
嗯，
那他面对地上的景就多了一份从容。
是的。我们要带给大家的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也不是一个安慰心灵的鸡汤，我们要带给大家的是主耶稣基督赐给你的福音，是告诉你在哪里你才能够真正的找到你回家的路。
是的，这才是真正的富足的回家的路。
嗯，
感谢主。
嗯，
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如果听众朋友们你们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话，也欢迎来电来信给我们分享。
嗯，
那深度饭桌派周周见，下次见。
再见。
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也想来饭桌聊聊吗？您对我们的小小饭桌有什么反馈或建议呢？欢迎您联系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饭桌派的汉语拼音全拼良友的汉语拼音全拼.net。您也可以直接给我们发短信13229966122，请您在短信内容的开始先写上饭桌派，我们就能互动和交流了。我们在饭桌上等你哦。